弟兄姐妹们平安，马上就过年了，所以在这边祝大家新年蒙福今年好像是蛇年，是我们不太讲蛇哈，我们就是说是小龙。不过在圣经里面的蛇啊龙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有一点，耶稣叫我们要灵巧像蛇，灵巧像蛇所以蛇也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也就不应该把它去看低了。神造万物都有它的用处所以灵巧像蛇的意思是什么？灵巧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而是记得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用神的话语在适当的地方，那就是最灵巧的。OK， 今天的题目叫耶和华的呼召。那我们先把这个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这个OK。奇怪，不对呀！我的这个除了第一章跟最后就没有了。
你不应该打他，
难
听。你这人呢？
你别打人了，
那是不是杂草？
你杂草那是幽了的很。
不了。
OK。OK。先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跟士师时代进入君王时代有点相像，有点相像，因为美国原来是应该是属于一个Holy Nation， 现在呢，现在不是圣洁的国度了，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说到我们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当然它是主要讲的是教会，那教会对于美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现在呢非常不一样。所以看看历史的背景从创世纪神就开始了他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人因为犯罪而被判死刑，而且被赶出了伊甸园，开始了人的意识与神的意识的一个挣扎，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在人的意识和神的意识的这个挣扎当中。神呢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就是回归圣洁，他呼召摩西带领他的选民从埃及分别出来，分别的意思呢，在圣经里面用的是哪一个字呢？就是 holy。holy 我们就想到很圣很洁怎么样也是对的，但是怎么样达到 holy 圣洁的地步呢？第一个就是要分别出来，所以摩西就带以色列人出来。到了神治时代呢， 我们讲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啊，一切的开始，包括啊苦难的开始，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啊，把以色列人这个使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啊，离开世界，利未记呢，使这个世界离开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么久，他们人出来了，埃及也被他在他们心里面带出来了，所以以利未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洁净他们的心。民数记呢，在旷野当中借着法律啊，借着律法去操练他们圣洁的生活。生命记呢，摩西的临别几年，因为摩西他要走了，对新一代重生前命，所以他叫生命记，就是重生前命，有很多是重复的，并且警告悖逆的一个后果。然后到了约书亚记，以色列人我这个看不清楚哈，看一下，以色列人进入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也是被巨人所占据之地，约书亚的一个警告，你们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现在到了四世纪无字时代 Arnaki，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一直过着一个拜真神好像拜偶像的日子，不断重复这个真神蒙福悖逆受祸的日子啊，一而再再而三，所以有很多的事实，从来没有因为爱神而侍奉他。换句话说，中国人讲的有奶便是粮，神祝福他们啊，他们就要敬拜神，神没有听他那么祷告啊，他们就找别的神，咱谁能够给我要的，我就去敬拜他。所以在四世纪啊，这像参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有神赐我的能力，我高兴干嘛就干嘛。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以色列人们啊，以色列人难以忍受世世代代被邻国欺凌的日子，他们以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学习列国，效法世界，像列国一样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以色列人的请求啊，虽然不讨他的喜悦，神仍然应许他们，设立了最后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来帮助以色列人维持一个与神有特别的关系，与列国分别，尊耶和华为圣的王国。这也是神所允许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神愿意设立以色列的王国，但是他先设立先知，就好像神要借着教会，借着他的先知，他的教会来祝福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啊，人民要决定是不是要跟随。所以在四世纪里面，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从四世纪进入撒母耳记，从第一节啊，第一章一节到二十节，撒母耳出生了。然后第二章一节到十一节，哈拿 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记得这一段，我讲过，是在去年的新年我讲的这一部分。那么今年呢，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面。所以现在我们把神的话语我们还是读一遍啊，让我来很快的把它读一遍。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带百姓是这样，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又将叉子将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说，将肉给祭司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就被抢去。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纪甚迈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人众的事，又听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就对他们说，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献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见他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我将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和你父家的臂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二人必一日同时，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几十份，好叫我得点饼吃。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去，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去，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 萨摩尔啊，萨摩尔，萨摩尔啊。萨摩尔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萨摩尔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他，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押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但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众人一起到你面前来，我们就是要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主，我们甚至于不配来到你面前，但是借着因为你的爱，你借着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能够好像身穿圣洁的白衣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寻求你的面，明白主你的心意，使得我们活在这世上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而活。主啊，我们所有读过你的话语，我们都知道能够与你同在在天上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但是主，你差遣我们活在今生，你有你的计划，你要借着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你的见证，以至于有更多的人可以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信靠你，来信拜你，使他们也能够进入你的国度，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在这个时间，我们愿意圣灵亲自的来向每一个人说话，叫我们听见我们所需要听见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句话是士师记里面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整个士师记这句话就把它概括了。这是人类在伊甸园犯罪之后，那个人呢就照着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只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认罪悔改，求神拯救，就神就差遣士师，使他们平安度日。但是呢，保暖思淫欲，日子好过了，就想想要什么 要想一些变化，故疾复发，他们就再度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这样子不断的重复重复，有450年的时间。然后以色列人想到一个办法，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效法世界，设立君王制度。啊，在撒母耳记上1-3章，这个就是一个前奏。所以今天啊，我讲的这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讲到以祭司以利他的失职，第二个呢，耶和华的呼唤，第三个撒母耳他做先知，啊，这三个部分。以利的两个儿子亵渎神，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刚才读经了啊，你们知道他们怎么样藐视神的祭物，这个简直是我们不难以想象，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我盼望是没有，我相信也没有，但是呢，我们不敢肯定。我永远记得我信主没有多久，后来我就被派到林肯去啊，那个林肯没有中国教会，也没有查经班啊，所以我就在那边开始一个查经班。但是呢，去教会我还是去叫做第一浸信会，林肯的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 很不错，我在那边也学的很多。但是后来我发现就说出了一件事情，他们的这个财务财务的这个负责人不见了。后来就发现呢，他把教会的钱都拿去付他自己的账。这个事情我想他不是唯一的，我们自己也是要引以为戒啊，不仅仅在财务上面有这个问题，他的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还在会幕前与伺候的妇人苟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神对于这件事情是深恶痛绝，所以以利呢，他当然要管啊，你们犯罪了，也是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 OK， 他就说他们了，人得罪有神，有事师审判他，人得罪神，谁为他求呢？在那个时候是，你想谁为他求啊？当然就是祭司了。可是你们自己就是祭司啊，那谁来替你们求呢？他们所犯的罪是很我们难以想象的。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他们已经超过了神的底线。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以利有责任吗？我想是以利有责任的。以利他的儿子已是成人了，我相信你们有一些很多人的这个自己的儿女都已经是成人了，你说他很礼貌的跟你说 OK 听了，他真正的实际上不听你的，你有什么办法？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too late， 教导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以利跟他的儿子还有一项关系，就是工作上的关系，他是大祭司，这两个儿子呢是祭司， 他们不听也不改。以利可以说我没有办法，但是以利可以说取消他们祭司的职位，这一点是可以做的，但是以利没有做。所以神人啊，我们对这个神人知道不多，因为圣经上没有讲。神人就对以利家啊说出他的审判：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我要折断你和你父家的绑臂啊，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罪中。何弗尼、菲尼哈二人必同一日而死。哇，这个审判很厉害的啊！到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啊已经实现了。我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他这个地方指的不仅仅是撒母耳，其实呢也是指到大卫，甚至于一直指到后来的耶稣，还有呢也指我们信徒啊，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边有提到。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呼唤，先我们看看以色列光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常来启示。为什么耶和华的话会稀少？你有没有经历过，好，我对弟兄们讲，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太太的话稀少？太太们，有的时候你话稀少，为什么？老公不听啊，你讲不听，我就懒得讲了，免得他说我啰嗦。以色列人，不仅仅以色列人，连祭司本身啊都有问题，所以呢耶和华就懒得讲了，讲了也没有用。大祭司以利眼目昏花啊，看不分明。当然年纪大了这个问题总是会有啊，多多少少，而且不少的人是有。我的眼睛也不是很好，所以那边的这个屏幕我看不清楚。不过这个地方他所说的，他是影射他的灵，在灵里面呢他已经变得很迟钝了。这个对我来说 it's personal 啊，我自己要非常的担心。然后耶和华的呼唤，他三次，耶和华三次呼唤才使以利醒过来。每一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去找以利，以利当然是醒了，一听了之后，我没有叫你，回去睡觉。这连续三次，也就是说以利没有说啊，完全是 out of his mind 啊，完全不行了。第三次啊，他才想起来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呢他还能够啊教导撒母耳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因为那个时候撒母耳大部分的这个神学家都认为他差不多应该是12岁左右，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他只知道以利，他跟神还暂时还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这个以利就告诉他说，他再来的时候呢啊，你再听到神的呼召，你就要说我在这里，请说。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讽刺，因为神要审判以利，若是以利有足够的这个敏锐不是说很敏锐，但是起码就是他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的话呢，神直接会跟他讲。其实神也已经直接跟他讲了，但是是透过神人。现在呢，神懒得讲了，他借着撒母耳。以利是老师，撒母耳是学生或是学徒，但是神要借着撒母耳来向以利说话。可见以利的光景实在是很不好。以利命令撒母耳对他传话。以利对以利家的祷告警告，你的儿子如此的亵渎神，你竟然没有禁止。以利有没有说他的儿子呢？有，很清楚的说他儿子。不过呢，那种好像不是说很 serious。当然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只能够猜想。不过我是猜想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有种是 give up。就好像有的时候父母亲对孩子讲了知道一看见他又犯了老毛病了，哎呀，我是告诉你多少次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过去了 ，no consequence， 没有什么结果。我们教导孩子，你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的话呢，第一个，孩子觉得很烦；第二个呢，没有结果，没有用。所以不管是对着孩子或者是上级对于下属，最好的办法是用后果。你讲清楚了，你听这个听话会怎么样，不听话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他一犯了你就给他的后果，他觉得无所谓，他愿意承受做后果，就像小孩一样，我要罚你，要罚站了，他说好，他就去罚站了。你下一次他又犯的话呢，你还没有讲话他自己就去罚站了，因为 no big deal。 那父母怎么办？你要把那个后果再加强，这个才有效。以利呢完全没有这样子，他的消极的回应等到这个撒母耳跟他讲了神所要讲的话，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那你想你有什么感觉？以利是很积极吗？还是说他因为他的年纪他基本上 give up， 他已经放弃了，好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也没有办法。他对他的儿子没有办法，对神要做的事情他更没有办法，他基本上他就是 give up。 这次到了对于年长的信徒，这是一个危险，不能够 give up。 神给我们的日子每一天都算过的，我们去见他的那一天是他自己为我们设立的，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都要交代。到后来撒母耳做了先知，神这边 对萨摩尔的描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一句都不落空，也就是说萨摩尔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全国都知道耶和华立萨摩尔为先知，他尽到他的责任。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将自己的话默示萨摩尔，萨摩尔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你们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光景是什么？什么样的光景啊？耶和华在那个时候没有默示了，一直到耶和华呼召了撒母耳之后再一次开始有默示，因为撒母耳他忠心了做他所该做的。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就是要经常的警醒啊，跟我们这个关系啊，跟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是有关系的。我现在的光景跟我年轻的时候光景啊是有差别，我的 sensitivity 就已经开始不是那么啊不是那么敏锐了啊，我也很担心，求神怜悯。对于一个老传道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自处啊？人上了年纪有很多的问题啊，这是在箴言第二十章啊，不是二十章，十二章里面讲到这些老年人的问题。在这传道者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前面那一段啊，他是讲到说你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是一个传道人的话，其实他这边讲到的传道者不是讲到传道人，而是说每一个认识神的人你都还要有责任，你要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不能够放弃。可是现在已经不如以前了 ，That's okay。神向你要的不会多于你所有的，我们常常是这样讲，是不是？我不能够教你我所不知道的，我不能给你我所没有的，神所向我们要的不会是我们所没有的。所以到了年长的时候啊，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但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还有，你有多少你就给多少，这是神所要的。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在箴言里面讲到好多，总共有十二个 chapter， 蛮长的，但是呢，多半就是两个字：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的空的 OK， 前面我已经看过好多遍了，我就不看了。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两句，第十二章最后那句，不能够啊，我现在常常讲到我年纪大了就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呢我常常就是用这个做借口。你知道我很享受这个老年的时间，现在年纪越大我越享受。享受什么？我一出毛病 我就怪我的年纪，很好用，很好用。哎，但是爱神、敬神、服侍神，没有借口。以利他应该老早交棒，他把他的棒，他这个祭司的职位的棒子交给他的儿子，儿子不孝，神为他拣选了撒母耳。在教会当中，其实在任何的这个组织都有交棒的时候。那么交棒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10年以前，这是最好的时候。不过那已经10年以前，那是过去了。所以次好就是现在。教会要训练你们自己的，预备你们自己的将来的 leadership。 那我们的教会呢基本上都是我们教会里面自己出来的。要保持单纯的心，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撒母耳非常的单纯，我们真的还不知道他是几岁就被交在以利的这个脚前。圣经说是断奶之后，对不对？我们这个，你们有哪一个母亲是2岁才断奶？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什么6个月就已经不错了，一年就了不起了，两岁断奶很厉害了。其实我相信应该不是说 literal， 不是真正的那个完全断奶，他的意思就是说开始他自己能够自理了。所以我们猜想，大部分的神学家他们的认为都觉得说，他送到以利那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已经起码有6岁了。起码呢他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的单纯，所以他在那个单纯，有一个单纯的心，在单纯的这个情况之下，以利是教导他。我们有了单纯的心，保持维持一个单纯的心 ，OK， 在现在的时代，这个单纯的心真是很不容易维持。那怎么办？怎么办？尤其现在这个 media。电视、电影，这个电话厉害得不得了，什么东西都会进来，你怎么办？我有一天，有一个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做一个 illustration， 他就拿一个玻璃杯，一个空的玻璃杯，他说：“你们看这个杯子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空的。错，里面有空气。你们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空气拿掉？我说不容易啊，用一个大橡皮塞住，挖一个洞，然后用这个抽气机就把里面的空气抽掉。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哈。永远也抽不掉，因为它只能够越抽越稀，越抽越稀，你永远抽不掉，不可能。结果这个牧师他就说：“我告诉你怎么样把这个空气拿掉。”他就把水倒进去，空气就出来了。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脑子里面真是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尤其是你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出来了。有什么办法？用神的话 用神的话像水一样的倒进去，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挤出来，保持那个单纯的心。所以现在新年刚刚开始啊，也是一个新年立志的好机会，起码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啊。我不晓得哪一年我开始的，也记不得了啊，每年读一遍啊，我想起码有二三十年了啊。而且呢每年读一遍的话，后来就看每年读一遍不同的版本啊，这样对我来说是有极大极大的帮助。因为太多有意无意的心啊，在这个啊盖住了神的声音，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一样，是断不得进天国。属灵的导师的重要性，以利虽然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哈，但是呢撒母耳在他的跟前忠心的服侍，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以利教他如何回应。以利自己虽然有问题，他仍然能够给撒母耳正确的引导。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其实我们的老板也是一样，特别我们属灵的长辈的话呢，我们不要去随便 criticize 他，因为属灵的长辈不是完美的人，还是罪人，只是是蒙恩的罪人，他有他的经历，他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正确的事情，连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很抱歉，我常常这样子，我教导别人，教导孩子，我自己做不到，这个是常有的。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我见过老人家在里面抽烟，一面抽烟一面想，抽烟不好，你们要好好的不要抽烟，以后永远不要抽烟。Well, 我们不要去 criticize 那个，他的劝告是正确的，我们就听。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只要有一个学习的正确的态度，你就受益。他是怎么样，他要在神的面前交代。为何有人常问，为什么以利带好了撒母耳，却失去了两个儿子呢？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个人的选择。以利虽有责任，他确实有责任，主要还是在于他两个儿子他们自己的选择。你说撒母耳比以利好吧，对不对？可是后来记载撒母耳的儿子也不怎么样。那讲到我们自己吧，亚当与夏娃呢，谁有责任吗？在于神自己的选择，甚于这个责任都不在撒旦。你没想过神在责备的时候，夏娃怪谁啊？怪撒旦。 No, 撒旦并没有拿着枪顶着夏娃的脑袋，夏娃自己做这个选择。撒母耳忠心服侍，神大大的使用他。我们要学习忠心，忠心不是你的能力有多少，你能力大做的少，神要向你啊问责，你有多少你做多少，不要保留，全部奉献。神他绝对是一个公义的，而且是大有怜悯的。 我们想华人教会对美国有什么责任？美国的光景现在实在是不好，我们要为美国祈祷，常常为这个国家祈祷。因为耶利米书29:7是这么说，你们被掳到的那个地方，你们要为这个城的平安祈祷，因为这个城平安了，你们就平安了。 OK， 我们华人我们不是被掳而来的，其实讲穿了一样的，你是被这个学位啊，美金还有机会而掳到这里来的。我们刚来的时候，美国的光景是好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哈 ，Tocqueville 啊，他是法国的一位政治哲学家，在19世纪的中，他来到美国来怎么说？观察为什么美国这么厉害？才几年的时间，他就变得这么厉害了。他是说，我到美国到处去找那个原因，都找不到，我觉得都不对。一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会，听到他的讲台上充满公义的火焰，我才明白他属天能力的秘密。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是善良的，如果美国不再善良，美国就不再伟大。他所看见的是很多很多人没有看见的。托克尔维尔发现了美国的教会是整个对美国整个美国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我相信你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就可以知道，在40-50年前，他在这些你说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反正要竞选这个总统啊，或者是参议员啊，或什么的，这些竞选的人，他们第一条都是说我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今天没有，在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这样说，我是属于哪一个教会，代表什么？教会的名声非常的好，教会还有教会的会友，因此也应该是有很好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某某教会的会友，你们可以信赖我，就是这个意思。今天非常不一样，在彼得前书2:9，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只要分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若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家也就变成为圣洁的国度，才有希望。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我刚刚来美国大概第二年啊，这个是讲的多少，70年我去考驾照，考完了驾照之后呢，他就给我发驾照。他怎么样呢？他拿一张小小的卡片呢，好像名片一样，拿一张卡片放在打字机啊，不是电动打字机哦，就手动打字机，放在打字机上，把我的姓名、地址，还有什么 所有的啊出生年月日的都打好了，然后呢他拿出来就给我。驾照就是这样子啊，根本不要什么 laser engraved 的什么东西，照片什么的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光景啊，实在很令人担心，也令人痛心。离开圣洁的国度太远了。MAGA， 你们听了很多。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使美国再次伟大。同意吗？你支持吗？我支持，因为美国原来是不错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除非马哈使美国再次圣洁，成为圣洁的国度。啊，有人是觉得应该是还是马嘎，不过是 Make America Godly Again， 我也不反对，我觉得也是很好。不过在身上，在这个圣经上比较没有，好像没有提到这个 Godly Nation， 它是用 Holy Nation。 不管如何，我们把这个啊因果关系弄清楚，我们希望得到这个 great nation， but we don't want to be holy， impossible。 I want to have muscle， but I 我不要去健身房，这是不可能的。先决条件乃是复兴美国的教会。那我们是华人，我们是外来的啊，现在我们慢慢也都是土生土长的越多了，但是呢即使我们是在美国，美国的国运跟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你说我们小小的教会这么多人能够对美国有做多好的贡献呢？ Don't worry， 你只要做我们，只要做我们所该做的，神他自会啊 take care。 神不仅呼召了撒摩耳，也呼召了你，你要如何回应？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啊，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愿意你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点醒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扎心，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你面前，靠主你的能力，靠圣灵的恩典，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为了就是要使你的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